您现在收听的是地球好辣
Super Hot，
本节目由台湾环境规划协会制播，现在进行的是光电普拉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萍。
我是金萱。
我是翰林。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就是绿能发展区这一题，然后其实在六月底的时候，学界其实有发起了一个记者会跟论坛，然后有联署声明说担心这个绿能发展区会沦为一个空白支票，然后团体包括我们在内，其实也有召开了一个记者会来谈论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拉到比较早之前，其实是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关于专区的倡议啦，就是我们有在讲说，因为先前光电它等于就比较没有一个整体规划，然后各县市就自己找适合的，他们觉得是厂商觉得适合的地方就开始找，
对，
然后看到一些乱象，
嗯，
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就在四月的时候有提出了一个倡议，就是是不是请政府机关可以开始思考，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想象，找适当的地方，然后设计一套机制，让它可以比较上轨道的来处理。
嗯，其实我帮政府持平说一下，他们可能也会觉得他们一直都有在做这一部分的土地盘点跟划设，可是实际情况是他们会盘点非常多的土地，然后真正的划设是刚刚翰林说的，就是厂商要自己进去，仍然是开疆辟土，从零开始，然后这个过程就会导致说政府盘点出的某一些区位就有很多的中间商寻租者进去伺机炒作这一些土地的价值，那这个连带这个的外部效应就是它马上影响那个地方本来那些土地正常的使用的价格，那还有会排挤原本的使用者，那最常见的排挤就是在农业环境里面这样，所以我们才会在前几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再三的去会谈说，如果我们要思考说怎么样战略规划光电在台湾的前就是往前的持续的发展的话，它应该要有合理的空间规划的想法，那所以其实绿能发展区这一个想象我们并不会直接说它是不该出现的。
对，就大家如果上一季还有听我们讨论还有印象的话，其实我们也有讲过嘛，就先前政府盘的很多土地其实会碰到一大堆的状况，没办法继续走下去，可能政府觉得这边是可以做的给你做，但是可能地主或渔民不一定支持，那或者是当地没有馈线，然后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所以会让这些原来都表面上看起来是可以做光电的土地最后可能没有顺利的继续往下走。所以某种程度像刚我们在讨论的，就是去真的比较细致的去筛选出影响比较小然后相对适合的土地，这本身来讲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但是个艺术。
对
因为大家的价值观这时候就反映出价值观了。那以现在学者在很多学者在非常关心的这个绿能发展区的初步释出来的一些讯息，会让非常多的人陷入惊慌惶恐中，因为这个讯息代表它是在农业部门跟经济部门正在思考他们两边共同可以接受的是什么样子的发展方式，那农业部门是掌握土地空间的，他们的想象就会比较倾向是守住农业的核心价值，以这个想法出发，因为农业部门现在认为光电的发展对于农业常常都是侵害，都是问题，所以他们的守护是想要把最重要的农业环境都不要让光电去侵害，这样，所以意思就是他释放出的会是想要释放次要的农业土地，但是这些土地一旦可以划设的话到底要怎么管理，目前农业部门的想法是就交给你经济部门管，你们要做好再生能源的好好的管理这样，所以这里面的一个突然之间的冲击就是那仍然是农民正在经营的农业土地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管理权管单位的易主，那到底未来 他们的资，他们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价值，或者是这一些农耕者他们的身份啦，或是他们本来有的权益，是不是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就出现很大的恐慌。
对，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是所谓的核心农业区，它到底什么叫做核心农业区？
对
对，因为如果单纯是用可以种水稻就当做核心农业区的话，这个标准其实
不种水稻的应该都很生气，
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可能它其实可以种水稻，但是它去种更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比如说花卉。
嗯，
哦，那几个可以种花卉的地方，老实说，他们可能种水稻的条件也不错，但是农民会其实某种程度没有能力去要求或规定农民只能种什么作物。
对，
现实上是这样子。好，哦，啊，再加上另外一件事情来讲，就是从整个粮食自给率来看的话，粮食自给率的背后好像预设就是水稻，但是我们现在吃的食物其实很多元嘛，我们吃的黄豆、小麦、玉米，搞不好也不比水稻少太多。那方面的粮食自给率好像比较不是现在农业部门的考量范围。对，那所以这就会让社会有点无所适从，说，哎，那种黄小玉，或者甚至种番薯，番薯这几年在台湾卖得非常好，
对，葱蒜
番薯叶也是卖得很好啊，这些东西难道就不是核心作物吗？
嗯，
那就是可割可弃，可以不需要继续保留的嘛。所以这部分可能也是大家对于到底我们哪些是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或是哪些是必须优先维持或优先保护的那个农业价值的权衡，会有一点不太有共识的地方。
对，对啊，所以学者他们会认为说，就是应该要不能够去开这个大门啦。那有很多的媒体现在也都会接续着这个，就是很多专家他们提出来的一些疑虑去进行报道，对不对？
嗯，其实包括像是会担心说，这个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原则规范之下，在这个专区内是不是就是农渔民会有被放生的这种嫌疑啊？或者是说，它到底会最后会长成怎样？就是大家会有一点紧张这样。但你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好像没有特别去说明这个绿能专区开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原则，但是过去其实在2015年到2018年的时候，其实农委会有抛出了不利农业经营区这些，其实有花了几个区域。那这样子的想象会可以有办法回应现在就是划设绿能专区这样的去可以扣合起来吗？或它之间有什么差别？
不利农业经营区，就我们知道它划设其实是有点粗糙的做法啦，就是它不是很，它可能有一些选址的条件，但相对来说，像我们前面有提嘛，你不利农业经营区，你说它可以做光电，但是我们看到好几区都做不起来，那其实背后就是它完全没有亏线，那亏线要铺设成本非常高，所以它在划设的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去考量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发展的绿能的条件，除非你要做的是区域微型电网，但是那个牵涉到又是另外一种硬体设备的投资，
对，
不太是你画一个区域说这里可以做，这里就做得起来，
对，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考量，也像刚在讲的，就是，如果从我们理解农业团体的角度，就是台湾没有一个地方是东西种不起来的，只是看你要种什么，跟你怎么种，对。其实这是台湾跟很多应该跟很多中高纬度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吧，就是台湾因为我们的雨量跟土壤都是相对肥沃，然后日照又充足，所以你去看台湾的山林就是郁郁葱葱嘛，就是都是非常漂亮的，啊，不太会像国外我们看到有一些山林就是就是只有一些低矮灌木丛啊，也不是都有植皮，但是台湾不是，所以某种程度台湾这块土地它的可塑性其实蛮高的，就是你想要种什么作物，只要它不是我们这气候没办法种的东西，大概以台湾的农业技术都可以把它种成一个样子，
就算不是气候带上面的也有机会，
也有机会，它会也会用一些方法来种。所以回头来看所谓的不利农业经营区背后，你的想象到底只是水稻，还是说其实是真的完全种不出东西？如果是土壤污染那个，或者是种出来不适合给人家，那当然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对当地的农民来讲，他可能会觉得不是很舒服。
对
对，
对，我觉得其实我想要拉回一点点，就是在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有点暗示了，但我们其实可以明说，我们并没有，我们认为农业发展区，农业作为绿能发展区是应该可以讨论的一个部分，只是要怎么讨论跟后续怎么做。那以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其他国家怎么做，因为现在台湾是用农业相对比较不想要继续保持它农业形态的这种土地，去让就是主管机关自己判定说这边我觉得可以放弃的角度。那可是在国外，如果他要谈农业土地去结合光电，他通常都是谈说有一些地理环境可能是气候风险的地方，所以它的农业越来越脆弱。那样子的农业作物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整个日本可能都认为他们的农业正在一个系统性的脆弱，因为他们的农村人口瓦解，人口流失，然后非常多的土地是在荒废中，完全不是因为客观就是土地的条件不足，而是因为人的主观。那所以他们就会思考说，那如果我用光电的相关政策导入光电，让农业的生机回复的话，我该怎么做？所以农业部门会去思考说，我怎么样让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去创造荒废土地可以恢复农用的这一个新的可能性。那欧洲地方他们是因为最近的气候变迁，其实在很多那个中高海拔的气候地带上面，其实会增加它的那个，这叫什么，干燥会极化，然后夏季跟冬季也都会极化，所以对他们来说，一些原本的重要经济作物，比如说葡萄园或者是说苹果柑橘这一些花卉等等的，可能都会是越来越出现一些风险，而这些是高度投资的农作物，甚至是国家的重要经济那个出口区，那他们就会思考说，我们是缺水，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是在夏季或会过热，那光电就可能是一个可以拿来增加农民的另一个收益，而且同时搞不好作物也因此可以有机会拉高它的理想的作物的采收的可能性的这个条件。所以他们是用这样子导入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研发农电共生的可能性，然后所以他会让光电去进入到农地的条件可能就会是，或是资源可能就会往这些方向去思考，而不是让已经是农民跟土地有风险的地方在承受更高的被取代的风险，反而是加成的一个效应。
如果进一步来讲，就是透过光电的进去的协力，然后让这些农民愿意继续留在农村土地上，
是
因为某种程度现在气候风险就是他如果种了然后他欠收，
对啊，
那他可能今年就没有收成，没有收入了。那目前台湾的做法是什么？就政府给你补助或者灾损，
对。
但是如果他有光电，那搞不好政府不用花这么多钱做灾损，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个基本收入，他的基本收入就来自于农光结合的光的部分，因为只要太阳有出来，
对，
好，设备没有损坏，它其实它的收入就一定会有一个基本的水准。
对，
那这个时候他们去因应气候风险的韧性就会更强。
对
对，
那所以像我们先前接触过德国的案例，像刚玉萍讲的，他们的畜牧业也是啊，畜牧业遇到干季，
对啊，
然后或是那个畜牧落农产品暴涨暴跌的状况，那当时德国那个市长就来跟我们分享说，哎，光电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稳定的收入，
對，
可以维持让他们可以持续留在农村土地上，继续维持农业行为，即使遇到天灾，他们还是不需要就转业转行离开这个地方。
对，
所以这一点其实这个方向其实是我们在思考所谓的以光护农，用光电的收益去保护农业，让农业的更有韧性可以存续下去，这是其实是比较是长期我们希望可以达成的一个目标，
啊，
因为台湾也同样面对非常高的风险。
举例
来说，像虽然说现在缺水问题好像没那么严重，但是嘉南地区的一起到最后没有办法灌，
超严重的，
对啊，
其实这是超严重的事情。
连续他们说史上第一次，
对，啊，
对，史上第一次连续两期没办法做，
对啊，对啊，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就已经开始给我们一个征兆了，就是以后我们真的要种水稻的农村环境会有些变化，
对，
现在我们可能是短期间就一直是用农业补贴的方式去帮农民 因应难关。但是如果你从你把它长期来看，这搞不好会发生的频率不低。那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做法，然后可以让农民更有韧性？那我就会觉得光电搞不好是个选项，可以考虑的选项，去思考看看。
嗯嗯，对啊，
像刚刚谈的比较多，就是其实是另外一种思考的角度，有别于我们其实在舆论上谈到的，好像农电的这个可能性或绿能专区这个可能性，感觉是光会侵蚀掉农，
对，只服务光，
对，但其实光还是有是有这个机会去让两边都一起好的，
它其实可以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纯粹看使用的人在工具跟技术，应该说就是这个方法上面的设计、设施铺排或者是说规范管理上面的设计是偏向哪里。如果你不要偏，甚至你两边都兼顾、两边都顾虑的，就都思考好的话，它下去是有机会可以两，就是应该是说所谓的以农为本的这件事情，要透过规划跟真正的这些规范去把它实现，而不是用口号来说这样。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看说，比如说现在叫它做绿能发展区嘛，那你就很大的程度你就已经把主客当成是未来是以绿能发展为主，
对， 對，主角是绿能，绿能要发展的地方，那农业呢？
对啊，为什么不叫它说农业保护区，或者是说农业绿能经营区之类的？那你就同时把这个价值先
揭示出来，对啊，
对，對
啊，
所以这可能是主管机关可以去思考的地方啊，这很重要。
我们刚谈的比较多，其实好像是内涵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设想象的一个好的发展的区的专区的想象是怎么样，然后那个但这个专区要怎么长出来，那个过程会是怎么样子、
啊？对，学界他们在担忧，在
比较是这个部分，对不对？
是，对。不过我们觉得内涵部分要先讲，就是你说你要做一个研究，你总得先把你的研究目标讲清楚，然后你再来被批判
方法论的部分。
对 对， 對，所以我不赞成方法先行，应该是要先把核心价值到底想要做什么的目标拉出来。
嗯，
对，就像刚刚讲的，他到底他的主客之间、主从之间到底是谁嘛？到底是？绿能发展为主，那如果是绿能发展为主，假设想象是这样，那提出的方案可能就会像现在一样都是七成，
嗯，
因为重点就是在最小的面积发出最多的绿能，
对啊。
但是如果你考量的是整个社区，然后这些人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长久经营，然后不要有那种相对剥夺感，就是我努力务农的人，结果我的收入还比旁边盖光电的或者是不用务农的人少，我觉得这个是。这是一种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不公平
啊，
也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
啊，
就是多劳者不一定多得。
对，
但对于整体，我们说希望把农民留在农村来讲，也是个负向不好的效果。
嗯，
所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以光护农或者是维护农村的既有的运作的话，那我们可能要想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是让这些人愿意协助光电。
嗯。
搭起一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可以相互合作的这个媒介的平台跟机制。那，这个如果目标我们先设定好是这样子，那后面的机制就一定会长得跟现在不一样，
对，啊，
而且会差很多。
是，嗯，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上一次荷兰的报道，讲到说荷兰现在这几年的光电发展得非常好，然后他们被访问的时候就说，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每次到一个区域去思考那个区域的光电可以怎么发展，或者整个绿能可以怎么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先想这个地方的需要跟条件是什么，而不是先想说我光电要在这里充多少这样。那你充分的了解在地，当然很大程度其实是农业条件上面他们目前的情况是如何，风险在哪里，需要可能是什么，光电可以怎么样结合，就会是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下一题。那透过因为知道需要跟条件可能在哪里，光电怎么样 match 这件事情，那在地人就会跟你谈说你所想象的 match 他们的跟他们的期待到底是哪里。那这时候其实他们的合作往下走就顺畅很多，而不是光电搬着一套方法，然后要求大家来 match 它，然后大家就意见很多，而且会一直不断的跳针问说为什么是我们这，
为什么
要是我们这？对，但是在其他国家，像荷兰同样是小国，他们想的是我们每个地方都应该要有。那我们在每一个地方思考的时候，可是还是会优先看说 那个地方原本既有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需求是什么。
对啊，那是一个沟通的尊重的开始。
对，如果进一步来看，因为大家都要用电嘛，所以这些农村社区，甚至我们说要推这种农业绿能社区的，其实是最有能力或者是最有条件做到近邻社区的地方。
是，
就我们说的区域微电网或者是提升区域韧性，其实这些地方就是最好的开始啊。然后从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开始嘛，从他们的农业用电或者是其他的日常生活的需求出发，然后把光电变成他们重要的经济上的一部分跟生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的力量。我相信大家对于光电的印象跟信任就会慢慢有所改观。
对啊，对啊，未来会成为是卖点，而不是他们被牺牲的痛点。
對啊，所以再我们来看，就是其实先前的发展，就是即使是与电共生啦，我们虽然极力有在倡议说要保护养殖者的权利什么的，但是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光电
强势进入
光电商，因为光电商的资本它比较有能力去盖暗场，它进去之后，然后在大家的希望跟要求底下，他去跟养殖户协调，来盖。但是农电我们可不可以发展出一个不一样的模式？就真的是以农民的需求为主，其实农业相对于电来讲，它也更需要这样做了，因为它的作物的属性，它的本身的设计其实是更有挑战的。但是我们从国外的例子看来，它也是有很多机会的。
对，像我前几天才看意大利说，他们去年到今年不到一年之间，他们就发展了将近600MW的农电，不到20个案场。也就是说，他们现在他们过去几年都在做 pilot， 都在做前期测试，针对那几个他们重要的经典物种。那现在他们作物啦，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大规模的去复制他们过去成功的经验，然后去做大型的农电结合型的这种光电。那一出手就是比日本10年来还要多。所以我不是说意大利那边绝对不会有抗争，或者是说在地的人不会有意见，其实都是要边走边做啦。而且不管 像听起来很多，事实上就算是做得最好的德国或日本，距离所谓的2050年的净零减碳能源
目标还是
那个目标都
还是很遥远，
非常的遥远。 对，非常的遥远。
对
啊，所以其实这种事情是，就是这是我们想要谈的那个目的上面来说，就是我们协会会一直很关心说，就是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参与认同说绿能是一个必要。那但是这个必要怎么发生，它可以是一个选择，而且应该以在地的主体性为主。那怎么样去透过各种多元的方法，我们来找到最好的方式。可它不是一个就是选配，它其实如果你不选，就是被所谓的就是更有资本的大企业者来选择，那他们也会觉得他们有很多的苦衷，所以他们所做的各式各样，他们当然也是理性的选择。但是如果在地的人没有办法出来去跟他们对等的去讨论的话，那他们当然是用他们自己的角度来做他们的判断。对啊，那所以我觉得以绿能发展区来说，就是它其实会非常需要思考的是从这个面向下去，而不是甚至也不是从比如说从什么国土法规那么冷冰冰的东西。因为其实国土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帮助嘛，它不是主体思考。
前面有提到一个，就是比较像是农委会有一点想要把这个主责的角色放给经济部这件事情，但其实内政部因为是非都市土地管制规则，所以其实内政部在这件事情里面有一些角色，所以在不论是新闻啊，或者是学界的声明里面，其实都一直在谈政府内部跨部会的协调这件事情。但是这三个部会到底在我们刚刚谈这么多的专区的想象里面，他们究竟要怎么去实力或者是协力合作？
建兄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就是大家从外面看可能觉得政府是一个整体，但老实说政府是很多很多的小单元组合，很多的很多不同想法的人组合起来的，然后因为他们每一个机关都被赋予不同的政治功能跟目的，所以他们蛮习惯从自己的
角度着手，
角度或者是他职权的范围出发啊，这个你也不能怪他，因为他本来这个机关里面的人就是设计，我们就是设计要求他要做这件事，
是他固有角色责任，
他只是日常运作当然没问题嘛，修马路的修马路，修提防的修提防，对不对？哦，说的是的，说的是的，那当然是很 OK 啊，
给补助。
对，但是像绿能这种涉及不同的功能或同一件事，它有好多相互重叠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是更需要政府机关相互整合啦，甚至是拉大一点来讲，也不只是政府机关，因为政府机关容易被自己的本位所限制，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记者会上也会说嘛，他需要跟社会讨论，
对，
尤其是跟在地，然后跟不同的社群人对话，像刚刚玉萍讲，要怎么样找到需求，怎么样找到融合跟磨合的方式，他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他需要你从一两个 case 开始去摸索标准模式，
对，
它不是标准答案，它是标准模式，就是它不是绝对只能怎么做，因为每个地方状况都差很多，
对啊，
但是怎么开始跟地方谈，怎么去思考，跟怎么下一步怎么辅导他们上轨道，这个可以找到标准模式，所以我们协会其实整理了很多其他国家的案例，你会看到里面都有共通点，怎么跟社区讨论，第一步你要先接触什么，了解他们的焦虑，了解他们的需求，下一步盘点我们手上有什么工具，我们可以怎么设计，你会看到很多类似的共通点，这也是我们协会希望去写指引的原因，其实就是吸取别人的经验，同时融合上我们在田野看到的东西，然后把那个标准模式给找出来。
对，我觉得从国外的经验里面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绿能这件事情没有简单的答案，然后也没有最佳的方案，就是有非常多的人会想要质疑或者是要求政府提出所谓的解答，可是其实或者是说也有可能也有一些政府单位会一直想要思考什么是最好的答案，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没有最好的答案，可是还有标准工具，我们国家应该要负责任的思考说那个标准的工具在哪，有没有留下足够的空间弹性给每一个在地的人去找出他最适合的在地适合的方案，这个叫做所谓的通盘检讨下的最适方案，然后是适合客制化为那个在地量身打造，但那个在地不能选择的是零方案啊，在地其实还是要选择的是针对着全国全世界要一起走向2050年净零，那我们可以做的那个负责任的地方在哪，心有余力我们还可以再更多的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它应该要是一个积极大家一起合作寻求的方向啊。
对，所以你在看全世界在找这个事情，他们绝对不是政府自己闷着头自己想，
对，
因为每一个组织都会有它的局限，
对，
所以拉回台湾来，我们在跟中央政府在倡议在讨论的也是绿能发展区，它有可能是个好的转机或机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社会沟通的程序，没有大家一起 debug， 大家一起集思广益脑力激荡，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灾难，
对啊，
所以这也是我们记者会或者是我们一直想跟大家讲的是，它不是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
对，
但是你搞，如果你自己真的没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它也许它会
变
成
不好的事，
或甚至是光电在台湾发展的
困
一个困局，或者是真的就是让大家更加的不信任，这就不是我们乐见的状况。
我可以进一步去说，像我刚刚说到意大利在去年一次大爆发，为什么会一次大爆发呢？其实是因为它过去几年有很多的拦阻，那这个拦阻当然你可以解释成说地方上还没有准备好，对，那所以他们透过非常多的磨合，其实是相对长期的磨合，这一些大规模的发展到底适不适合，在意大利的社会里面其实谈了很久，过去他们都只靠非常小型微型的光电的发展，所以虽然有一定的程度，但是终究还是不够，那他们最近就是终于去解套，然后而且是这个解套在那个像意大利这样子习惯于地方权放比较大的地方，是解套回归中央去做统筹的这个大型规划，让中央来去放行，而不是在市场地方上面去打架很久，然后就是不要开发，就是一直卡住这样。所以相对来说，这是意大利的情况。那我们台湾呢，可能刚好相反。我们台湾过去是中央政府一直很努力的去推，那它会在略过了 地方政府没错，问题是它在更小的社区跟个人组织的单元起了非常大的冲突，大家看不清说你中央政府应该是设定大方向，结果我看不到你的大方向，我只看到你在推我们这个案子，为什么是我们不是他们，大家就开始无限就是无限往内互打这样，然后而且媒体或者是说政府的官方的这一些沟通的方式也没有办法提供大家一个可以理性讨论这件事情怎么往下走的解决方案。对，所以我们反而是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好好思考中央政府提供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大框架，那在地方的层次它有没有主体性，如果它没有，就会像汉宁刚刚说的，非常有可能我们进入下一个 很巨大的瓶颈，大家对于整个绿能往前走出现非常大的一个疑问，然后认为说这个牺牲到底值不值得，然后开始一直不断的对，那长期来说往就是几年之后我们可能会非常后悔，觉得说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
对，回头来说就是后来我们上一季在谈环设检核嘛，所以环设检核其实就是汲取了刚开始前几年的一些惨痛的经验，我们就开始在想说选址到底要怎么选，然后怎么样可以比较可以帮助养殖渔业找到一个好的模式，但它并不完美，所以后面我们还是一直在想说怎么样用一些好的机制，更多的资讯公开，建立信任，或者是怎么样去让地方民众可以更了解周围的光电厂，它的区位、它的位置啊，那后续的一些类推适用的问题，可不可以推到室内渔电，可不可以推到其他模式，也有类似的机制。那同样的绿能发展区也是类似的嘛，就是我觉得站在 NGO 的角度，我们更关心的是模式，比个案或是冲量更重要。
对，
因为如果模式没有建立，社会没有信任，你就算现在短时间让你冲了一两个案子，你后面长期累积起来的负向的
不
信任感，可能后坐力可能就会让要达到2050路还很长，我们后面就很难顺利的走下去。所以回头来说，绿能发展区我们比较期待的其实是它能变成一个好的范例，大家没有一个人知道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共同探索标准模式，让由下而上这个西方国家已经帮我们测试过最阻力最小的模式在台湾可以发生。对
对，
因为先前其实我们就听过德国代表，德国副代表有一次在分享这个经验，他就说刚开始他们也是超多抗争，
对，
非常多非常多的抗争，但为什么他们后来会发展出了这么多绿能合作社，因为他们发现在地人的参与，尤其是全心全意的参与，而且不是只有地主而已，只有养殖户，而是整个社区的参与是他们绿能推动最大的帮助力，因为大家都有感觉这帮忙我们的生活，那台湾离这个目标还有蛮大的一段距离，我觉得其实从前面我们有一些经验也慢慢的导引我们说要往这个方向走，那绿能发展区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好的协助台湾往下一个阶段前进的这一步。对，
刚刚其实谈了蛮多内涵，然后也有借鉴了一些国外的一些经验，然后但我们来谈谈我们心中想象的那个美好的那个样子是什么。
以现在政府所拉出来的绿能发展区背后的一些想法啦，那我们会想说，那显然是针对这一些比较在气候风险下，或者是说既有条件比较相对农业经营相对比较脆弱的这一些区域，不管未来农委会为主他们怎么样协助在地去划设出那些区域真正的位置是哪些，我其实会有一个就是很我觉得很重要的基础的想法，会是我希望农委会不要放弃这些土地，那些土地上面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农业上面的农民，他们跟他们就这东西应该是全世界的农民都非常共感的，就是那个生土不饿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世世代代传习下来的，它并不是就是像家就是像建筑一样可以直接放弃掉的东西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超越只是表面甚至是情感然后是记忆的一个连结，所以最好是除非地主本人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有种种原因他想要离开这个地方，那这是他的选择，但对于土地本身那地方现况跟过去其实就是农业的事实，他在整个农业的地景里面，所以最好是不要轻易的去让地主可以自由的变更，那如果要也只能循正常的土地 管理的方式，所以这些划设出来的农地不是因为它可歌可泣，而是因为他们值得采用光电的这个新加入的这个资源跟可能性去创造这个地方农业永续的机会，这样。所以因为这样，那些地方如果有一些部分的土地是暂时不适合继续农耕，它其实更需要土地休养生息的时间，比如说它过去可能是靠抽取地下水去维持这个农耕的可行性，它的土水源来源其实是越来越不稳定，那抽取地下水显然不是一个长久合理 的方式，所以当然农民需要养家，所以如果是类似这样子的地方，不适合继续长久的积极太过强度的经营农业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土地休养生息，然后生态的富裕的角度，让农民作为土地的富裕者，然后持续经营这个土地的事实不是农作，而是让这个地方的栖地可以修复，土地可以恢复，也许20年30年后这里可以重新恢复农作，但现在因为我们同时也有绿能的发展，所以让这些地方可以比较多的去发展光电，但是保护这个土地的长久的农业的可能性。那另一些地方农民本身也有很好的农业甚至是弃作的一些本来的一些农作行为的话，那怎么样透过部分的少数的光电的设施的参与去强化它的农业设施，至少是让农民本身多了一个这个金流，这个它本身的这个附加价值，然后让这个地方整体的发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欧美日他们在谈的农电共生，他讲的是让电力的光电的加成变成这个地方农业土地、农民甚至是农村整体可以比本来更好。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想象，那它就会透过实际上面的这一些计划跟后续的一些监管方式去确保，如果没有达到一样，政府有一个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如果有很明显的事实没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永续的条件的话，那就是撤照，对，让在地的人可以保有一个因为这样去思考说，那我要怎么样让光电可以结合我的农作的这一个自由的弹性。那简单来说，其他国家可以设在30-20%的覆盖率以下，然后他们可能可以是光电板下面是生态富裕区，让招蜂引蝶的一些原生物种花草可以在这里增长，那或者所以它是在田边的细地，那每个地方可能每一块农地来做单位的话，可能就是不到20%这样子的地方。它当然也可以思考有一些农业农作物是其实可以不要这么强光照，或者是说他怕全日照的，但是这些既有的农作物其实这样的作物有非常非常多，不会一定要是香菇或香荚兰，不会只有这一些怕日照的作物，而是在气候变迁之下，其实日照会越来越过，有可能会过度，或者是说热伤害会越来越频繁，所以光电板可能可以作为农作物调节它热曝晒的一个基础。那这样子的想法之下，它可能可以到30%甚至40%，其实在高纬度的地方，他们其实甚至50%都是常见的。但是我们应该要让到底要几%，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垂直铺设是合理的，这一个考量不是在开发商的手里，而是在营农者的手上，然后让大家一起去努力创造出这样子的条件。那我其实想要补充说，其实在台湾的经济部有做的去年的一个农业示范区，其实已经有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想象之下、期待之下的一个农电共生的示范案。那我们也许下一次可以好好来聊这一件事情。对，台湾也可以做得到，那我们给他们更多一些机会跟空间，让农友去主导的话，其实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比之前是用经济部自己的力量在推的一些小试验场做得更好。其实我们就是真心希望绿能发展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然后纳入更多大家的一些多方的考虑，然后真正让绿能发展区在农地里面借地的话是以光护农，然后让农业永续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口号，能够更多的专家可以直接参与，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说怎么样才能做到。
对，
除了
一起找那个可能性到底在哪里，适合台湾的模式。
对啊，除了现在哪些事情做得不好之外，一起讨论可以怎么做。
然后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里咯。然后我们其实留了蛮多 还有下次后面还可以谈的，
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第二季的节目，就是今天只是个开始，我们先从绿能发展局开始，但是接下来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很多主题想要
跟大家分享，
对对
好，大家那我们
拜拜咯，
拜拜，下次见，
下次见，
下次见。